我们继续来查考以弗所书一章的十五到二十三节，十五到二十三节，我们来思想信徒在基督里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如今啊，在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圈子里面，有一种趋势，让我的心啊极其的沉重，是什么呢？就是要寻求更多东西的心态，更多东西的心态。这种心态啊，认为在基督里仍然不够，基督不能供应你一切所需要的，因此你必须来去寻求另外一些东西。我们常听人说啊，要更多的得着基督，更多的得着耶稣，更多的得着圣灵，更多的来得着能力，是吧？这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了。就如啊，把基督耶稣基督的资源当成是施于救济的乐方，每一次只能取，好像只能领取一贴似的。或是需要到适当的地方才能够领取，或者是需要通过某种仪式才能够得到，才有资格得到。这种心态的含义啊，就是当你得救时，在你的心目当中啊，你并没有得着耶稣的一切，只是得着这一切象征性的拥有权而已。真的是这样吗？这是一种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神学观念呢？我们需要更多的得着耶稣、上帝和圣灵吗？我们需要得到更多的得，我们需要更多的得着人力吗？还是我们在救恩里面已经拥有了这一切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在我们还没有思考这个以弗所书啊，之前，我来先看看那个彼得后书啊，一章三节，这个有关这个议题的答案，大家可以不必翻，我读给大家听。他说，彼得后书一章三节怎么说？他说，神的神人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这句经文啊，非常的清楚，是吗？按照神自己的大能，我们已经借着认识耶稣基督，就得着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换句话说，圣经的救恩教义观念乃是救恩把一切属于基督的都赐给了信徒，他再不需要去寻找更多的东西了。实际上，这样的寻求乃是私下破坏救恩教义的精髓。虽然行这样事的人并不这么承认呢，不这么认为。你实际上是在否定即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成了，就是一切的工作都完成了。你是不是在说还有一些未完成的事是需要去寻求的？你这种心态会不会这样子认为？另外，哥罗西书第二章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证，让我们以这段经文啊来作为引言。而在罗马帝国的这个世界里面啊，哥罗西教会就像其他的初期的教会一样，面对各种异端邪说的袭击。当时在哥罗西盛行一种异端，它可能是源自爱瑟尼教派的。这个异端基本上是说什么呢？基督是不足够的，你需要更多的东西。 这也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现象，它的根源可以说是来就可以追溯到哥罗西书第二章。使徒保罗写信给哥罗西信徒，尝试提醒他们耶稣基督是绝对且完全足够的，完全足够的。我们回到第一章，他向他们表明说，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然后他继续形容，爱子是那看不见的神的形象，是首生的，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他是教会的头，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换句话说，保罗说基督拥有一切的丰盛，正如我们就是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所看到的，基督就是一切，基督充满一切，一切的丰富丰盛都在基督里面，而我们在他里面也就得着了一切的丰盛。到了以弗所书第二章时，你又会看到同样的辩解。哥罗西教会受到这些传异端人的影响，他们说你需要基督再加上其他的东西，而这些其他的东西才使你更为属灵，把你提升起来，使你得到好的甜头。以下是他们提供的其他的东西，我来说给大家听啊。第一，他们说你需要基督再加上哲学。在这种情况下面，除了基督以外，他们就加上了他们自己的智慧，这就是基督加上人的哲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自由派、自由神学派、新正统神学派、现代神学派的写照。他们以基督入门，却加添了人的智慧、人的推理、人的逻辑、人的哲学。这些正是保罗在第二章八节里面警告哥罗西人的。他这么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是照着基督，乃是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挪去。人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这两句话，就是人为宗教的基础，属于哲学性质的，不属于神学的，也不是照着基督的。换句话说，基督就已经足够了，不要再让其他人告诉你在基督之外还需要加上哲学。第二，这些传异端的人建议说，你不但需要基督加上人的智慧，你还需要基督加上遵循律法，你才属灵。但保罗在第十六节说，不拘在饮食上，活期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换句话说，不要让任何人以你遵循的宗教礼仪为根据来评估你的灵性。因为第十七节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而基督就在这里。所以不是基督加上哲学，也不是基督要加上律法主义。第三，这些传异端的人对哥罗西教会说什么呢？应当是基督加上神秘的经历，也就是神秘主义。保罗在第十八节进一步的说，不要让这些假教师因着故意谦虚夺去你们的奖赏。他们的谦虚其实是虚假的，他们以敬拜天使和沉迷于异象自高自大。今天有些人说，有基督还不够，你必须有异象，你必须与天使说话，你必须有更深一层的经历，更广大的体验，一个从天上来的异象。 这些就给他们一种虚假的谦虚意识。正如第十八节末了所说的，无故的自高自大。所以总是有人说，基督加上这些经历才能够让你拥有更多的东西，或是基督再加上立法主义，或是人的哲学等等。第四，保罗说，甚至加上禁欲主义，也就是自我否定，一种修道院士和僧侣式的那种生活，隐居的生活。他在第二十和二十三节就谈论这个事情，也就是人类初始宗教的基础，什么不可触摸、不可尝试、不可经手等类的禁令。在第二三节的末了，保罗提到苦待自己的身体，例如鞭打、剥夺身体的需要等等，这些都是禁欲主义，是修道院士和僧侣式的生活方式。然而重点是，从哥罗西第二章开始，历世历代教会里面总会有人要说，借着耶稣基督奇妙的救恩大功，得着基督仍然是不够的，你还需要做这个做那个，以便得到全部的东西。对此，使徒保罗的答案是，不要让任何人以用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扰乱你的思想。关键就是在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节，保罗所说的，说什么呢？因为神以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既然神的一切丰盛都在基督里面，那么还有什么缺乏的呢？绝对没有，在基督里面没有任何的缺乏。第十节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保罗所说的重点就是，你不需要再加上其他任何东西，那已经是完成了的，解决了的事情。你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借此与他一同复活，你在基督里已经是完全的了。这是新约圣经所教导的救恩教义。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再去追求别的了。问题不是在于追求更多的东西，而是如何的利用你已经有的丰富资源，就是每个在基督里的信徒所拥有的，这才是关键所在。关键所在，这也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所阐述的，从第三到第十四节，他小心地把信徒的资源和在基督里的地位概述了，也就是我们是谁和我们所拥有的，对于救恩的功效和所成就的一切。这段经文是一个绝妙的宏伟的生命，我们一无所缺，一无所缺。事实上从第三节开始就说得很清楚，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上帝已经在基督里成就了一切，这是过去已经发生了的事情。说什么？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些真理既是这么的渊博深奥，包罗万象，并且超越人心所能够构思的。因此保罗在把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和资源的一切真理一口气的说到了第十四节之后，他就在十五节就停了下来，开始为他的读者祷告，好叫他们能够明白这些事情的实在。因为这些事情的确是超越人心所能够想象的，这就是为什么 使徒行传第六章说，一个属神的人要专心以祈祷和研读神的话语，传讲神的道为事。他研读圣经，为要把真理来教导人。他祷告，求神赐下圣灵来开导他们的心窍，以便领悟真理。因为这些真理是超越人的理解能力的，人需要圣灵特殊的工作才能够开导他们的心窍。因此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说什么呢？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来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所以我们不依靠人所教导的，就算他是一个教教者，我们都不应该去依靠。因此保罗阐述了信徒在基督里的地位和资源，这些伟大的真理之后，他在第十七节说什么呢？我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这就是他在第十七节所说的，是为要叫你们能够明白真理。让我来告诉你，我一生都会坚持这么说，你绝不能呼出你所不明白的真理来。神要你学会真理，而圣灵是导师，把上帝的话活现在你眼前，使你能明白。所以保罗终止他的信息，然后他在十五节开始祷告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保罗为他们祈求什么呢？是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保罗说，我为你们祈求不是求别的，只是求你们能明白。我求神赐下圣灵，使在你们的灵里面工作，使你们得着智慧和启示，得以认识神。这是圣灵的工作。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中，保罗引用这个以赛亚书说什么呢？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换句话说，这是人的感知能力都无法领受的。你看不见他，你听不见他，不能凭直觉来体会他，也不能以理性来了解他。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他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是超越人的理性、视觉、听觉、触觉、感觉所能够体会的。你如何能得着呢？第四节说什么呢？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能够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这是唯一能够认识真理的途径，通过圣灵。因此第十二节说什么呢？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有些人要告诉你说，当你成为基督徒时，你并没有领受圣灵。倘若这是属实的话，那么你理应所遵循的任何圣经原则，你却无法将他们活出来。如果心中你没有圣灵，你去来遵循圣经的原则，你没有办法做不了。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九节说什么呢？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有的基督徒都领受了圣灵，因为圣灵是内住的真理导师，他要引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是内住的恩膏者，是那位感动人心去构思超越人所能够领悟的事。灵前二章十一节说什么呢？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保罗祈求神说，神啊，求你的灵在他们心里生发出悟性的灵，叫他们知道他们的身份是什么。请听，如果我们确实的抓住这个应许，他就必能彻底的改变我们的生命。这也是我个人的经历。保罗有三样事情要我们明白的，就是这三个宏伟无比的真理。第一是什么呢？神计划的伟大，计划的伟大。第二，他全能的伟大。第三是基督的伟大。这些真理实在是太过宏伟，太过宏伟无比了。在一堂的信息里面，但是要开始稍微的能够提到它浮浅、表面浮浅的真道理，我也无法做到。以下只是一些引言，你自己啊，要进一步的去思考，要思考。首先，保罗祷告说：“主啊，愿他们明白你计划的伟大吧。”也就是他在第十八节所说的，说什么呢？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恩召是在创世之前就开始了，而指望则在世界末了之时就终止。整个计划就在这一节经文里面。保罗说什么呢？我求神使他们能够明白这个计划。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谁和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是何等的重要。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要明白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什么，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请看第十八节的第一句短句怎么说呢？他说，并且要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其实中英文的圣经的语法有所不同，稍有不同啊。英文的心中的眼睛也可这一层什么呢？一层是心眼的理解，理解心眼的理解。这句话给我们引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因为属灵光照的源头是神。我们从第十五到第十七节知道这一点，因为这是保罗向神的祈求。他知道这理解的源头是神，这理解的管道只是圣灵，而这理解的目标也就是第十七节末了所说的他。换句话说，使我们可以真知道神。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理解的源头是神，管道是圣灵，而器官就是心。心的任务，我们心的任务就是理解，就是理解。其实我们现在都认为我们当今所了解的这个心啊，是好像是都是指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情感。但是呢，其实啊，那不是当那个时代人的看法，不是那个时代的人看法，更不是犹太人表达情感的方式。犹太人提到情感时，不是用心来表达的，而是用肠子，肠子。我们不会说，这是我肠子所爱的，我们不会这样说。但这正是希伯来人的表达方式。 因此肠子在圣经里面反复出现过多次，因为他们总是把肠肚子里的肠子跟情感联系在一起。今天我们说自己有牵肠挂肚的感情，当你紧张时，你很容易感到肚子不舒服，腹部啊感到疼痛啊和不自在啊，是不是？你的感受是在腹部这里，而不是心。希伯来人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例如雅各5:4记载新娘跟新郎会面的时候说什么呢？我便因他动了肠子。中英文圣经呢都是意为那个心，都是意为一层心了。其实希伯来文他是说动了肠子，也就是说这里有一种期待兴奋的感觉。整本旧约圣经都是这样表达的，甚至在诗篇22章14节说什么呢？当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临死亡时，他说什么呢？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肠子也在我里面如蜡融化。这个肠子也是心，就是我们中文翻译成心。在耶利米哀歌2:11，耶利米为他的同胞的密王哀哭时说什么呢？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他甚至也是用肝胆来形容他的愁苦，因为这正是感受的情感所在。而在约翰一书3:17中，约翰说什么呢？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肠子。这个肠子中文和合本翻译也是心。爱上帝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请注意，他们就是在福中有这样的感受。在希伯来人的这个思想里面，心并不是指情感，而是指思考，指思考。因此希伯来文的这个 KARDIAS 是可以翻译成心或者理解。箴言23:7说什么呢？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怎样。另外马太福音12:34说什么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因此心是思维的过程，耶利米书17:9说到什么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里的心是指意志、思考、理解的部分，是指他想的、思考的、理解的、做这个东西比万物都诡诈。这种说法贯穿了整本圣经，所以请注意，对信徒而言，理解的器官是思维过程的部分，而不是情感。很重要啊，大家，理解的器官是指思维过程的部分，而不是情感。神不是对你的情感有所要求，而是对你的心思、意志和思维。基督教的信仰不是求助于情感，不是凭着感觉在行事。情感乃是对理智的回应，倘若你把情感摆在这个理智之前，你就势必会出岔子。任何基督教派别啊，若这个越过理智而诉诸情感， 那只有自讨苦吃。因为这种情况说道字的回应是样样都有。我们常常会啊，为一件事情祷告神，又心里有平安，哇，这个事情这个感受啊，自己的感受啊，很好，哇，这个就是神给我的，要这样做的。但往往去做了这个，哇，原来不是这样子。其实这就是没有真理，没有真理，并不是经过思绪，神让我们在真的用心思考，去真的是神的真理，而是凭着自己的情感，随着自己的感受去行事，那这样子是没有真理的。举个例子，请看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一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一节，他说：“哥林多人呐、啊，我向你们口是敞开的，心是宽宏的。”保罗在这里用“心”这个字，他对哥林多人说什么呢？我的心向你们是坦率开放的。他说我心里的每一个思绪，每一个念头，我都要告诉你们，我都要告诉你们。但是请看第十三节，他说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来待我，报答我。你们必须学习理解一些事情，但你们中间有了拦阻，有了拦阻，这就是从第十二节所说的，你们瞎宰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瞎宰。保罗是说，我不能把我心中神的真理拿出来给你们，因为你们的情感是个阻挡。心肠瞎宰，希腊文的直译是把肠子紧缩在一起，紧缩在一起。今天我们会这么说，他们的情绪是紧绷的，紧绷的，自己的情感成了神真理的真道的一个主导。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神在哥林多人生命里的工作受到阻挡，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情感，用自己的情感来阻挡真理。每当你把自己的情感放在神的真理之前，那你就把真理毁了，并且情感将会失控，感情将会失控。因此心排在第一位，我们的思考，心是思考思维的过程，要摆在第一位，要思量何为神的正道，而不是凭着我们的感觉再去做事，感情去做事。所以我只是在提出，当以弗所书第一章说到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时，正是这个意思，他是在说明这对思维过程的理解。保罗祷告说，上帝啊，愿他们的心能明白这些事，这是何等的重要啊。当圣灵在信徒的心里工作时啊，他就增进他的领悟能力，神会增进他的领悟能力，以便明白神深奥和渊博的真理，并把真理与他们的生活协调起来。这正是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中的意思。他说，你不需要人的哲学、人的智慧、律法主义、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你只需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这就是重点。倘若圣灵不把真理照明，效果就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求告神说，神啊，求你在他们的心里动工，他们或许知道真理，但只是粗枝大叶，求你借着他你的灵，使他们深入的明白你的真理。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在以马忤许的这个路上的门徒，他们在路上行走时，耶稣就在他们身边。他们虽然与耶稣相处三年，竟然不认得他。 他们不知道，他们知道却不晓得，他们知道却不晓得，却不认得。他们有一切关乎耶稣的知识，但他跟当耶稣复活的耶稣基督跟他们在一起时，他们却不认得他。最后在第31节说什么呢？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了。忽然耶稣不见了，忽然耶稣不见了。接着他们彼此说道，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我写了这句话，这里的心就是心思意志的意思，比圣灵光照真的明白。只是因为呢，只是有圣经和知识，这是不够的，不够的。唯有当基督将神的话深深的钻入门徒的心里，并且动了善功，他们的心方才燃烧起来，被神的道点着。今天也是这样，虽然基督不在这里，但他的灵却在，并且来到我们这些有神的话的人的当中，使他的话在我们心中燃烧起来，这是他的工作，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那么当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时，他要我们认识谁呢？首先就是我上面所提到的，认识神计划的伟大。回到以弗所书第一章18节，他说，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不知道还能够说些什么，我也告诉你，这些经文囊括了整本圣经所说的。我不想从头到尾给你来分析一遍，保罗告诉以弗所信徒，他在神面前是这么的为他祷告，他说，上帝啊，我盼望他们明白你为他们所拟定的计划，我盼望他们明白你拣选他们救赎他们并且应许让他们得基业的意义，我盼望他们明白在创立世界之先就已经被拣选的意义，在基督里蒙拣选得救赎，以致得以继承神所能想象的在他的国度里为他的儿女所预备的一切。你明白这计划吗？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这就是保罗的祷告。他说，哦，上帝啊，愿他们明白，这不是人类存在之后才有的想法，而是永恒的神的永恒的整体计划，在创立世界之先，你已经被归入这个计划里面了。这就是你的身份。保罗知道，倘若你知明白你的身份，你就会更适当的去活出这个身份了。所以他说，我祈求他们在心思上要明白，能够明白一个基督徒永恒的定数，就是在永恒的过去，他今已被案例，现今被拥有，而且在未来的永恒里被锁定了，打上了圣灵的印记，是不是？保罗要我们都明白这一切，明白这一切。你可知道这最终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能想到的就是有那么一天呢，我会像耶稣基督。对我来说，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我竟然能够有神儿子的形象，能够在我与主面对面的时候有了他的样式，能够与基督同为后世，成为神伟大计划的一部分。这计划不单是伟大，它更是丰富， 就如第十八节所说的，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是圣徒，是圣洁的，在基督耶稣里成为圣洁。此外，我们还有基业，不只是基业，更是荣耀的基业，是何等丰盛和荣耀的基业。换句话说，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远远超越我们所能够形容的，你永远都达不到底线。保罗就是要我们明白这救恩的属灵福分是何等的浩大。当你真的领悟到这一点的时候，刹那间你突然会明白自己的身份，你是神的儿女，那是一切事物的开端和结尾。你还需要其他的追求吗？你已经拥有了圣徒丰盛和荣耀的基业。有人会来告诉你说，说不定还有更多的东西，我们最好还是去寻找吧。不，没有更多的了。信徒们必须明白自己的资源，这是一切的开始，多伟大的计划，而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第二，保罗祈求我们不但要明白神计划的伟大，还要明白他全人的伟大。第十九节说什么呢？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这句话是圣灵写的，人只不过是他的代笔，而保罗在这里尝试形容我们能力的浩大时，用尽他所能够想象的词汇。事实上，仅仅在第十九节啊，他就用了四个不同的希腊文字来描述这个能力。第一个是，首先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这句话里的能力，希腊字是什么呢？是 dunamis， 这是什么呢？这是英文字的这个炸药的来源，炸药的那个来源。这个能力是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请注意，这能力只赐予信徒，就是凡得救的人。除此之外，信徒再没有其他能力可以得着了。当人不断的寻求更多的能力时，我感到担忧，因为没有更多的能力了。那何等浩大的能力是给我们这些相信的人，不是给那些相信加上意象的人，也不是给那些相信加上遵循摩西规条的人。第二个，保罗继续说，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是 working， 运行的，这里他用了另外一个词汇在运行，希腊文是什么呢？ energia， 也就是英文字活力精力的来源。这个运行的是活力，是活的，这个力量是带着那个生机勃勃的力量。第三个，然后他又用大能这个词汇，希腊字是 kratos， 这个字呢可译为是统治权，权柄。最后是大力 power， 大力希腊字是 ischus， 这个字与其他上述其他的字不同，意思是什么呢？所赋予的能力。因此这个 dunamis 是固有的能力， energia 是运作的能力， kratos 是至高的能力，权柄， ISTCHUS 是富裕的能力，富裕的能力。保罗的意思是到处都是能力，而且全都是你的，全都是你的。有些基督徒说，哎，我不知道我自己能否有能力把事情做成，这也是令我感到担忧的事，烦恼。他说针对于此，保罗说什么呢？这正是我为你们祷告的原因，叫你们知道你有那种能力。我们拥有不可思议超越一切的大能大力。有人说，我害怕自己没有能力为基督做见证，而你是有传福音的能力的。请听圣经上说什么呢？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你有这个能力，就是传福音的能力。保罗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五节说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多在乎言语，也在乎全人和圣灵。全人和圣灵就是传福音的能力，来自于神。其次，上帝也赐给我们受苦和忍耐以至于得胜的能力。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说什么呢？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保罗继续说道，我们虽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最终他总结说，让我们身上常带着基督的死，耶稣的死，也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传福音的能力，受苦的能力，还有遵循上帝旨意的能力。许多人害怕自己没有活力和援助去遵循神的旨意，但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说什么呢？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能力就在这里。此外还有侍奉的能力。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九节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尽心竭力。倘若你怀疑自己是否有那能力，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什么呢？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圣灵什么时候降在你身上呢？就是你在得救的那个时刻，你是有能力的。事实上，因着你有这么大的能力，你反而要小心。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说什么呢？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何等不可思议的大能大力，你明白吗？因此不要再到处寻找更多的能力了，这是对神的慈爱和恩惠的一种冒犯，因为他在基督里已经把这一切都赐给了我们。实际上，为了让我们更好的了解这个能力，保罗在二十节说什么呢？这就是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的那个能力。保罗说，你也许对神的能力有所质疑，但请看，这就是神从叫基督从死里复活并给他加冕的那个能力。倘若你担心神是否能实践他的应许，能实现他的应许，或是怀疑他是否能够把你从乱七八糟的今世带到天上的荣耀里，请记得他已经在基督身上完成了这工作，他也必然在你身上成就这事。因为两者所设计的能力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保罗所说的， 这里整个信息的重点就是，与其说要我们明白侍奉的能力，不如说要我们明白神保守的能力，他保卫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有奇妙的盼望，那个盼望能够完全的确实的能够得以实现。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时不时的会困惑，会疑惑，不知道神是否真的能够成就这一切。但是请注意，神在基督身上已经成就了这一切，他粉碎了死亡的枷锁，他断开了死亡的锁链，叫基督从坟墓里复活，活过了，升到天上，坐在他的右边，并为基督加冕，使基督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尊贵至极，直到永永远远。神也会如此的待你。圣经说什么呢？他会叫你从死坟墓里复活过来，使你与他一同坐在天上。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没有理由感到不安，因为使基督复活并给他加冕的那个能力也将如此的待你。所以保罗说，是神啊，求你以你的灵帮助他们，使他们明白你的计划是何等的伟大，和成就这计划的能力的是何等的浩大。保罗，第三，保罗求告神，叫他们明白基督的伟大。然后他就在21节开始谈论基督。神叫他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却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保罗从基督的复活与加冕继续的谈到他的威严，他的威严与他的能力相配。我们必须知道是谁住在我们里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有了基督，基督使我们的保障，基督使我们的能力，基督使上帝的应许在我们身上得以实践，基督保卫我们，你没有任何需要惧怕的事情，没有任何东西会失去。在基督里凡事都能，在基督里我们并无所求，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有什么不足的呢？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没有限量的。提摩太在他的侍奉上变得懦弱、士气低落、低落、灰心。有些人搅扰他，因为他说他因为他这么年轻。有些人在教义上与他为难，有些人在以弗所传异端的人。尤其在那个以弗所传异端的人搅乱他，有些人在那里搞无穷的家谱，这一切使提摩太在他的事工上逐渐的消沉，灰心丧志。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将上帝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他说你要振作起来，稍微用点酒治好你的胃病，重新安排运用所给你的恩赐。更重要的是，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保罗这节经文教导我们，当记得那位住在你里面的圣者是何等的伟大，他是大卫的后裔，这是他的人性，他善解人意，又有怜悯之心。他从死里复活，这是他的神性。他大有能力，能在你身上成就他善良的旨意。当记得他是谁， 也记得是他住在你里面，这就是重点。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专注的。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教导我们要注视主的荣光，圣灵就会把你改变成为他的形象。倘若我们少许专注自己的心理问题、属灵问题和许多琐碎的事情，而来多注视耶稣基督，明白他的全能，了解他是如何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从众多的困境当中被释放。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真理必能够让我们的自由的释放。我感到烦恼是因为我们所阅读的书籍多数是关于外围浮浅的事情，很少是关于耶稣基督本身的事。你最后一次阅读关于耶稣基督的书是多久之前的事呢？他是谁？记住，他的能力与他的威严相配。所以保罗祈求说，上帝啊，愿他们都明白耶稣基督是谁，他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执政的是指居首位的领袖，掌权的是指那些是指第二位被赋予权柄的领袖。他说，不论他们是好天使还是坏天使，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其他的，这些的其实都是天使的名称和级别，耶稣都远远的超越他们，远远的超过他们。他是超乎那万民之上，也是超乎宇宙中的每一个人。不但是今世的，不但是今世的，就是来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他将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保罗说，我们是被他充满的，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我们是被基督充满的。当你掌握了上帝计划的伟大、上帝全能的伟大和成就这一切的基督的伟大，这将彻底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也必定如此。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取代耶稣基督，没有人比他更有能力能改变他所计划的，没有人能比他更爱你，因为他就是爱，他就是爱本身。没有人能为你做更多的事，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因此我们在他里面极其的稳妥。何等伟大的真理啊，是不是？希伯来书一章告诉我们，他所承受的名远超过天使。腓立比书二章说什么呢？他是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他的名无不屈膝。而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他是一切的元首，包括被他自己所充满的教会。你可以去就测到，在这个世上，你在这个世上是被基督所充满的。他选择你，要透过你来发射他的光辉，反照他的荣光。神制定了一个伟大的计划，并赋予这个计划活力，他内住在我们里面，以成就他的计划。难怪保罗说，在这一切事上我们都得胜有余，是吧？保罗说什么？在这一切事上我们都得胜有余，是不是？我们是超级的征服者，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 他又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说什么呢？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尊装。往回看那个第十节啊，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做刚强的人，我们可以从他支取一切的人力。请注意，基督需要我们在这世上完全的被他充满。加尔文曾经这样的说，写道，他说神的儿子竟然看自己多少是不完全的。怎么说呢？他说直到他与我们联合在一起，这是教会最高的荣誉，直到我们与他同在，他才真正拥有他所有的肢体。那时他才是完全的，这对我们是何等大的安慰啊！何等难以置信的事啊！他现在就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从这个观点来看，他是分散的，但是有一天我们要到他那里与他相会，那时他就要与我们团结在一起了。保罗祷告祈求，愿我们明白这事。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全能的父，爱我们永不改变的耶稣基督，我们满心赞美感谢你，感谢你真的借着真的圣灵所牧师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你的真道。主啊，我们真的在这里切切的恳求你，主啊，能够真的你赏下你的圣灵，你多多的真的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你。我们也为在座的真的还没有圣灵重生的人，主啊，也求你来真的恩待怜悯他们，打开他们的心，如果让他们能够来接受你，能够来亲近你，主啊，因为你的大人大力，主啊，你必能够完成这事。主啊，感谢你，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求你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你在我们身上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主啊，你在我们身上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而且让我们真明白你所赐给我们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主啊，你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就是真的照着你在基督身上所让他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来伏庇我们，让我们心里让我们的心思思绪都能够明白这一点，能够真明白这一点，让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让我们在今后的行事为人当中真的能够完全来顺服你。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来光照我们，来在成圣的道路上不断的来指引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来成为你的见证，能够常常被你来充满。主啊，感谢你，愿你来恩待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愿一切的颂赞荣耀权柄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